好，我们开始以前做一个祷告。主，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给我们母亲有伟大的母爱，也借着母亲对我们的爱彰显了神的慈爱以及神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能够称你为阿爸父。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听Christopher 袁一个全家的这个 testimony， 看他们的见证。我们感谢神，也让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宝贵的功课。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很高兴今天我们有袁立阳弟兄以及蒋朗金姊妹在我们当中，在九点半这一堂做一个教导的有关父母的工作。我想今天母亲节，所以这个题目也特别的恰当。我顺便提一下，在九点半在隔壁呢，如果有听英文的弟兄姊妹的话呢，他们Christopher 在那边也有开始他的教导，所以我就想跟大家通知一下。然后我很高兴来介绍这个袁立阳弟兄以及蒋朗金姊妹。那我跟他们谈了以后才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也有一个地方是跟他是完全相同的。有一些这个交叉点呢，就是他们是在东海大学认识，然后这个 fall in love。 那刚好我的大哥大嫂跟四姐也都是东海毕业的，所以他们是校友。然后我的大嫂跟袁立阳弟兄是同一届。那我知道我们教会沈渠志跟丽丽他们也是在东海大学相认相识相恋的，所以他们有相同的。然后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他在芝加哥住的时候呢，这个袁立阳弟兄是他的牙医，所以聊起来的话也是一个很小的圈子。那昨天我又想到，我跟袁立阳弟兄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我的太太的名字也叫 Angela， 我的儿子的名字也叫 Christopher，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还有人有类似的哈。所以我稍微很简短的介绍一下，请大家欣赏一下他们在1965年9月11日在纽约结婚的 wedding picture。他们在这个东海大学毕业以后呢，袁立阳弟兄在1965年10月就坐轮船，那个时候是坐船，55天以后到达纽约。那几个月以后呢，那蒋朗金姊妹也来，然后他们在1965年9月11日结婚。那我想神在他们身上实在是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让他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经历。所以等一下11点他们全家三位要做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见证。那9点半这一堂呢，他们是来介绍他们做父母学习到的功课。我觉得让我想起来像约伯记，看到约伯记我们常常想到一个受过苦难的基督徒，他的见证是最宝贵的。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可以从他们两位的身上学习到做父母的功课。我们先来欢迎蒋朗金姊妹以及袁立阳弟兄。
谢谢。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不平凡的父母，平凡的父母，不平凡的天父。我叫袁立阳。
我是蒋朗金。
我们谢谢你跟我们来分享，尤其在母亲节的时候来分享。
我们家两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基督徒，而每年的暑假我们总是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个夏令营。我记得夏令营的主持人杨伯母，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有一天对我说我看这群孩子长大后个个都有可能叛逆，可是你们家的孩子不会的。年纪轻轻的我认为她讲得很有道理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是全 A 的学生，然后体操也得了全州冠军，然后弹琴呢又得了第一名。所以他说的这些话让我就更骄傲， 我还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妈妈，却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孩子进了大学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叛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在生活圈中都会遇到一些浪子，或者自己曾经是个浪子，但是没有一个人比做一个妈妈的心更痛。我只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是因为丽阳和我曾经经过多年的忍耐和等待，盼望着我们家的浪子能够回头，可是我们家的浪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一次又一次的刺伤了我们的心。那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是用了什么样的什么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又是什么让我们家的孩子回头归向神？所以今天丽阳和我要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家的儿子还流浪在远方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一些功课。我记得当我们发现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是我，尤其是我，就感觉上好像是豆腐被那个雷公打了一样，羞耻、愤怒、不知所措。可是成了我们基督徒以后，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挑战呢？
从我们亲身的经验里面，我们学习到很多的功课。首先，我们做父母亲的必须在观念上有所改变。我们学习到四个观念上的改变，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的叛逆不是我造成的，孩子的叛逆不是我造成的。其实我们做父母亲的要了解，孩子的叛逆不是我们造成的。很多浪子的父母亲都心怀着很多的内疚，所以就开始责备自己，甚至责备自己的配偶。更糟糕的是，常常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兄弟姐妹私下都认为这些父母亲一定没有做好，所以他们的孩子才会叛逆。可是我想你们跟我们不要灰心，因为就是完美的父母亲也有叛逆的孩子。我们看亚当和夏娃，他有一个完美的天赋跟这个美好的环境，神只给他们一个诫命，就是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要吃。过了不久，神就发觉他们的孩子在吃那个又香又甜的禁果，那神就问他们说，我不是说你叫你们不要吃吗？那亚当说那你为什么要吃呢？亚当就指着天父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先吃的。
不是，
是
不是
神看了他们两个人互相推卸责任，死不认罪，所以啊就教训他们，就让他们有自己的孩子。那这一个一直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如果神都会有叛逆的孩子，我们做父母亲的怎么可以以为养育孩子是像吃白菜一样那么简单呢？当然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承认我们永远要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可是没有人能让时光倒流。正如保罗在弗利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第二，孩子的叛逆不是我可以扭转和改变的。过去我既骄傲又很有自信， 我就认为只要我下定决心努力的去做，我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达成的。如果遇到困难，我也可以有解决的方法。所以当儿子告诉我们他是同性恋的时候，我也相信我可以去处理并且掌握这个局面，可以改变甚至于阻止儿子成为同性恋。所以当场我就给了他一个最后通牒，我说你必须要在家或者同性恋两者选一个。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儿子并没有选择家，反而拎起背包就走出了家门，和父母分道扬镳。我真是伤心透了，加上婚姻的破碎，又绝望到极点。
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谈到跟我们分享了浪子回头的预言比喻。在那个故事里面，那个浪子的父亲没有跟到儿子追他到远方去，也没有试着去改变他的儿子，他只是很耐心的坚持不断的等待，因为他了解到他的儿子必须面临到他不良作为的后果之后，到了走出无路的时候才可能有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当孩子叛逆的时候，常常就跟到他们追他们到远方去，尽量的插手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尽量的想要改变他。所以这些孩子常常会藐视我们，甚至于讨厌我们。最可惜的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神就可能不可能用这个后果来让他们回头。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学习这个浪子，圣经那浪子的爸爸，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孩子的叛逆不是我可以扭转和改变的，也无法把儿子从远方召回家来。第三，孩子不属于我，这对我来说很难做到，因为我的孩子已成了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了孩子，这个母亲愿意做任何的牺牲。在我的生活中，孩子也是围绕着我转。其实我这样的心态就好像把孩子看成我的产业和光荣，孩子就成了我的偶像。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就了解我所有的一切包括孩子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或者是所谓总管。神给我们父母做母亲的或者父亲的一个教导孩子和管和辅导，负责让他们有责任心。然而孩子最终还是属于神的，既然孩子不属于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放开手，把孩子交给神，并且要降服于神给我们孩子的计划，而不是并不是我们的安排。
我们都记得在创世纪22章，这个亚伯拉罕跟他儿子以撒的故事，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以撒带到亚莫里山上奉祭给神。神要考验亚伯拉罕，因为神知道在我们父母亲的非常爱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孩子常常变成我们的偶像或像自己的产业一样，因此常常拦阻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问在座的父母亲，你们是不是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将我们的心爱的孩子放在祭台上，你愿意不愿意？可是在想象中非常的难， 可是我们必须要做到，我们不能把它放到祭台之后，到困难来的时候又把它拿下来了。在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说，爱父母爱胜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玉轩经过了多年的叛逆和远离父母，他潦倒在远方的亚特兰大城，终于他因为贩卖毒品被捕入狱。那个时候丽阳和我正在新生活的成长中，我们专心追求和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在 BSF 正在研读创世纪，我就知道神是要我去学习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把儿子完全放手，大胆的信托。虽然很难，我必须要顺服的把儿子放在神的祭台上。所以我们在佑轩出庭的那一天，丽阳就和我坐飞机到Atlanta。 在法庭上，我就站在其他检察官和自己儿子的前面，然后面对着联邦大法官说，我们从芝加哥来，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请求缩短儿子的刑期，而是我们希望儿子的刑期是足够让他能够回头悔改并且归向耶稣。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一定要很清楚的让孩子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并不是素食上的成就，我们要期望孩子有一个完完全全顺服于神和承担责任的人生。
第一点，孩子的叛逆不是我造成的。第二点，孩子的叛逆不是我可以改变的。第三点，就是说孩子不属于我们。最后一点，就是纵容不是爱。很多的父母亲都以为帮助孩子去逃避，去面对他们不良行为的后果，认为那种是一个爱的表现。那什么是纵容呢？ Enabling。 什么是纵容呢？纵容就是当孩子有了不良的行为的倾向的时候，做父母亲的不立即指出跟矫正他们，仍然不断的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忍心孩子受苦，让他们逃避他们的责任。其实这样做正显示了我们做父母亲的只是仍然靠自己来掌握孩子不良行为的后果。那 Angela 会跟大家谈一些实际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
以下我要举一些纵容那些未成年孩子的例子。比如说老师告诉我们孩子在课堂里有无理取闹的行为，我们却相信自己的孩子是被冤枉的，错在别人的孩子。或者是当孩子功课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怪老师教的不好，如果功课没有做完，我们就替孩子请病假，或者干脆就替他做了。还并且还常常会说啊，有别人的孩子可能还会更糟糕，或甚至于替孩子找一些借口。好，那我现在来举一些纵容成年的孩子。比如我们一味的设法将孩子从监狱里保释出来，然后如果孩子持续不断的不尊重父母也不尊重家规的时候，我们仍然付他们的生活费用，甚至于给他们零用钱，让他们继续用父母亲买来的电脑或者是汽车。孩子既不尊重神也不尊重父母，我们照常替孩子付大学的费用。 和大甚至于大学的学费，这样纵容下去呢，结果是让孩子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惯，也不必去面对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更不觉得自己的行为需要改变。所以纵容使孩子叛逆的问题持续存在，甚至于有时候会越来越恶化。所以当我们纵容孩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保护或者是在爱护他们，其实我们是在伤害他们，更糟糕的是让他们越来越远离了神。
在旧约圣经撒母耳下书第十三章，我们读到了一篇在大卫王家中发生的一个悲剧，就是大卫王的儿子暗诺强奸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那塔玛的哥哥亚沙龙就帮他的妹妹报仇，就把暗诺杀了。虽然暗诺做的不对，可是亚沙龙也不应该杀他的哥哥做凶手，所以他就逃跑了。那他的父亲大卫王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就像现在很多父母亲一样，不敢和儿子面对面去谈论跟讨论指责他所犯的罪。虽然后来大卫王让他的儿子回来了，可是却没有惩罚他，以至于亚沙龙失去了面对和承担他自己犯罪所造成的后果，更失去了被管教的机会。这就是纵容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可能会跟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又没有杀人放火，没有那么大了不起的。可是我们孩子必须要学习，要面对自己犯罪的后果，不管这个罪是大罪小罪，都应该要面对它的后果。如果我们孩子在家里面没有学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他们将来没有学到这个面对这个后果，甚至体验到这个后果的时候，这个做人的原则的时候，当他们长大了之后，很可能就会面对更大更糟糕的问题。
佑轩他将多半的时间都混在同性恋的俱乐部里，开始吸毒，并且又经常飞到各个城市去贩卖毒品，所以他就荒废了学业，并且经常在临床实验的时候他就缺课。就在医学院毕业前三个月，他就收到了学校开除的通知书。其实那时候佑轩刚刚已经考过了全国牙医执照的笔试，然后他的牙医技术也得过奖，只有三个月就要作为医生来继承爸爸诊所的事业，并且这是我们为他所安排他将来的前途。难道我们就这么牺牲了吗？尤其是当我们的亲戚或者朋友知道我们家的孩子被医学院或者牙医学院开除，就会很没面子。所以我做一个中国的妈妈，就是很好强的中国妈妈，他们所谓的虎妈啊，就是 Tiger 妈，我该会想尽办法去挽回佑轩被开除的命运。所以呢，丽阳跟我就飞到学校去准备去见牙医学院的院长。佑轩他那个时候也相信我们一定会以法律控诉来威胁学校，阻止他被学校开除，然后他仍然可以穿上已经定做好的毕业那个黑的长袍去参加毕业典礼。如果我不是每天要都借着读经祷告的灵修生活的话，来亲近神 和追求神的旨意，我真的会这样做的。可是从圣经的话，从神的话，让我相信神为我们孩子的安排绝对是胜过我自己的计划。我也真的非常害怕我们做父母的会阻挡了神在我们儿子生命中的作为，所以我就在跟院长见面的时候，我就对院长说，佑轩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牙医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儿子要成为一个完全降服跟随基督的人，神能够借着后果来改变我们的孩子而归向神，而不是以纵容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改变。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要试图挽回这种局面和这种情况的话，为了是要免除儿子去经历他自己不顺服和错误选择的后果，那我们就是阻挡了神的路，神要将在我们儿子身上的作为完成他美好的计划。
我想大家都会想，孩子叛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怎么会叛逆的？最后我们的亲身的经历的发觉，这是要看这个孩子是否全心全意的降服在主耶稣基督和完全顺服在神的权威之下。我再重复一遍，一个叛逆的人或是叛逆的孩子，大人小孩子，是出乎于这个人没有完全降服跟基督跟顺服在神的权威之下，而是向肉身的诱惑做无条件的投降。孩子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叛逆的行为，比如吸毒、功课不好、喝酒还有同性恋，这些问题都是症状。真正的问题所在是他们不心甘情愿的将他们的一切降服给主耶稣基督跟顺服在神的权威之下。其实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没有降服给主耶稣基督顺服在神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刚刚谈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孩子，我们又要完全把孩子交托给神，又不能纵容，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做一个父母亲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所以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彰显耶稣，彰显基督。我们如何彰显基督呢？我们要让孩子看见基督活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在做父母亲最大的功课，就是如何在子女面前彰显基督。我们也有四个方面可以去做。
第一，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是否有借着自己的破碎来彰显基督。其实我们每一个父母跟孩子一样，都很有能力去犯罪，我们自己的罪和孩子之罪在神的眼前是一样的可恶。无论是骄傲、说闲话、毁谤、懒散，或生命中有一些偶像，偶像可以说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子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名声，甚至于运动、嗜好、宠物等等。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谦卑的人，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谈到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到圣殿去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就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你让我不要像那些别人一样勒索不义奸淫，甚至于不像这一个税吏一样。可是很多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没有想到我们跟法利赛人常常没有两样，因为看不到自己的骄傲和自以为意的心理。在诗篇五十一章十七节说，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三节说，压伤的围炉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他要用真实的公理来传播传开。我相信神会听那些忧伤痛悔父母亲的祷告，而不是听那些用骄傲自以为意的心要神来改变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是否为自己的罪先痛悔忧伤而心碎呢？
因为幼宣的叛逆，神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对神的叛逆。在神的眼中，我发现幼宣的叛逆并不比我更坏。所以如果我们要孩子到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我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是不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谦卑呢？如果我要孩子改变，我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任何改变呢？
第二，就是我们父母亲是否借着自己每天的灵修来彰显耶稣。所以我常常问我自己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孩子是否可以从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看到基督，从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看到基督。第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否活泼有力，而且是非常真实的。第三，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每天都不断的更新。我们和十年前、十个月之前，甚至于十个礼拜前的我比较的时候，是否有所改变？第四，我们的孩子是否毫无疑问的，我们全心全意全力的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五，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有看到我们读经祷告，甚至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第六，当我们谈到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非常的兴奋？第七，什么时候你们的孩子看见你们为和别人分享福音？所以我们希望不愿意做一个只是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应该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一言一行。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去相信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先从自己开始。我们的家，神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要读经祷告进食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会带给我们喜乐和盼望，而不是一件例行公事或者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应该为儿子祷告，与他们一起祷告，为儿子守望的祷告。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跟神的话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绝不可能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就是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它对丽阳和我有很大帮助的地方。每天我们不但要研读圣经，用经文 来思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神的话。我将这些操练作为每天早晨灵修的一部分，这个不但帮助我抓住神的应许，定睛在神的特性，也让我的信心保持活泼和有力。就在那段艰难的时间，我就开始决定每周一进食祷告，七年如一日。有一次为了我的孩子跟自己，也为家人，我连续了39天的进食祷告。对我来说，进食祷告是出自于持续不断的祷告生活，持续不断的祷告生活是出自于个人灵命的复兴。个人灵命的复兴呢，是出自于每天的灵修，每一天的灵修是出自于我们热爱神和热爱他的话。所以每天我们活泼的灵修使我们的灵命得到复兴。我们家的浪子自然而然的就注意到他的爸爸妈妈改变了，所以我们做一个爸爸和妈妈的都应该是孩子的一本活圣经。我们要借着神的话作为光，然后照亮了浪子的黑暗生活和他的黑暗世界。
第三点，我们做父母亲的是否用我们的婚姻来彰显基督。根据圣经的原则，基督和他的心腹，就是教会之间那种完全爱的关系，是我们家庭最好的榜样和借鉴。那我们的家就会很自然变成孩子的避风港，让孩子在家中能享受到神的爱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是不是孩子的避风港？他们是不是很喜欢回家，还是想要逃避这个家？很多的中国的父母亲常常和配偶争吵，挑对方的毛病，多过于互相的相爱、尊重、关怀、顾虑和正视对方的意见。如果我们在孩子面前做不到以上的，我们怎么可以要求他们爱我们、尊重我们、体谅我们和尊重我们的意思？尤其我们中国人很不习惯在子女面前说我爱你，觉得这个话很肉麻。所以可是我们的孩子需要听这些话。当我们越向我们的配偶表示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我们的孩子就越能将家变看成一个温暖和安全的避风港。我们常常和很多的年轻成年以后的青年人谈起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常常和他的父亲没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些父亲为了事业奔跑，所以将教育孩子交给了母亲来做。可是我们读圣经里面可以知道，神给父亲去负起教导子女的责任。神给父亲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教导子女敬畏神，第二要在生命中活出神的话来。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们没有接受父亲这种影响去敬畏神，也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被世俗吸引，变成酗酒、吸毒、放纵、情欲等等不良的行为，去满足他们内心的空虚，自然的他们就远离了神。所以我们要尽量去了解我们孩子们心中的需要。当你们孩子看到你和你配偶之间彼此相爱， 其实那是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礼物。孩子生命，他们最感激的是我们夫妻之间的相亲相爱，这会在你的孩子或者他们你的太太的心中生活中有重大的影响。当然我们要注意到夫妻之间的相爱并不是依靠感受来决定的，也不是更不是要看对方怎么样对待我来决定的，最主要的我们是完全要依靠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在神面前立的约和起的誓。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和想到我们对配偶的爱常常是造成了我们孩子提供了他们安全感，更带力更重要的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他们如何的爱慕尊敬关怀他们的父母亲。
第四，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借助一颗感恩的心来彰显基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要我们当凡事谢恩，并不是只是在顺利的时候，也要是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候。使徒保罗在监狱里他还能够唱诗歌来赞美神，那是因为他的心专注在神，而并不是在他的自己的处境上。所以当苦难临头的时候，我们就更要专心仰望神，定睛在神的应许。所以我将一首诗歌的歌词放在我卧室洗手间的镜子上，歌词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注目仰望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所以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歌词，让提醒我今天我应该专注的是在耶稣。1998年12月8号，我从查经班回来，满心充满着喜乐，一走进家门就听见电话的铃声。当我接起这通佑轩从亚特兰大拘留所要对方付款的电话的时候，我的心立即下沉，知道儿子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挂上电话后泪水忍不住流下，可是当时我就想起了早上我们在查经班唱的那一首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我就立刻顺服地从电话机旁边计算机上撕了一段小纸条，在那个纸条上记下了这个祝福。主，感谢主，佑轩现在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打电话回家。我确信无论是好是坏，是喜是忧，神还是一定可以让我看到他的祝福。所以在佑轩坐牢的岁月里，我持续不断把神让我看到他的祝福一件件的记载在那用胶纸一段又粘一段的计算机纸条上。然后这个越来越长的祝福纸条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神的信实和恩典。这个祝福纸条也帮助我不要专注在我的无望，而是要数算神的恩典。 即使在处境在苦难的诸中，我们还是可以有一颗感恩的心。最后我们要用一首歌来做结束，希望这首歌的歌词带给我们鼓励和挑战。因为生活中的风暴常常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那位不平凡的天父一直都在牵着我们，牵着我们这些平凡的父母走过低谷和风暴，也让我们也能够经历到那化了妆的祝福。
We pray for blessings, we pray for peace, comfort for family, protection while we sleep. We pray for healing, for prosperity. We pray for your mighty hand to ease our suffering, and all the while you hear each spoken need. Yet love is way too much to give us lesser things. 'Cause what if your blessings come through raindrops? What if your healing comes through tears? What if a thousand sleepless nights are what it takes to know you're near? What if trials of this life are your mercies in disguise?
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那无条件的爱，并且也感谢你那无私的爱，感谢你牺牲的爱，因为你那无条件的爱将我们这些平凡的父母寻找到，并且将我们也带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越过我们自己，来单单仰望你，我们全能的天父，不平凡的天父。更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透过我们看到耶稣的慈爱和真理。主，就在我们的孩子生命中成就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大名， Amen。 谢谢。
不过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还有什
么？我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
有没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结束，是不是十点半就该结束？对。哦，现在都时间我们都日夜常常颠倒，很就没有呀，真的是很少。可是我们有时候为别的事情，为别的很急迫的事情祷告。当然我们是进食，平常就是为每天我们就是还是继续的祷告，为互相祷告。那倒没有每天这样子，或者是不是就每个礼拜一。Christopher 回来以后，我应该是继续下去的，你看。可是我的时间就因为他的身体啊，总是一早上起来就很时间就蛮短的。对，
很多人问，就是说为什么你要禁食39天？我想我可以帮 他解释一下，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是说我要禁食多久，他只说我先禁食一天，然后三天，十天，然后他就说，我们常常就问他，我说你要祷禁食多久呢？他说直到神跟我说要我停，我就停，给我一个 sign。 然后到了39天的时候，他的脚就抽筋了，手也抽筋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今天要停了。我做一个男人啊，跟女人真是有天地之别啊。如果是我的话，那39天我会再撑一天，跟耶稣一样变成40天了。可是我太太，我想那个是神对她的试探，你愿不愿意幸福？我想我一定失败，没有顺服，因为我想要40天，可是他没有，他39天就顺服就完了。我还好那时候没有想要说服他，我还好没有讲话，只是后来跟他讲，我说奇怪了，如果是我，我一定是再去撑一天。可是我后来想到，如果我要撑这一天，虽然我达到了，可是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喜乐，因为我没有顺服，我照我的自己意思去做。Yeah.
我想请问伯父伯母啊，当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比方说刚刚您讲到的几个例子，功课上或者其他的地方他绊倒了，在这种需要的时候，自己如何拿捏分寸，做父母的如何拿捏分寸，说这个时候是我要伸手出去，或者是我把手缩回来让父神来接手。我们如何知道是我做父母应该负的一个应该担的一个责任，该伸出手去呢，还是让父神来接手？
对，这个真的是很难有一个好像一个公式，一个 formula哪一个是应该是我们要去帮拉他一把，或者哪一些是应该放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经常都是在听那个收音机上的牧师的传道，或者是礼拜天，甚至于就是我刚刚我们有分享，我有加入那个 BSF。BSI 他就比较深入的在研究圣经上面，所以其实常常我就自己贴了一个纸条在我的那个小祷告室上面，就是说最重要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可以知道是神的旨意。这我们经常都在 struggle， 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就自己贴了一个纸条，写了一个10点啊，有10项。我不能把10项都背下来，可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当然我们就要跟神走得很近，每天都一定要跟神有沟通，每天要学习他的神的话，你这样才会听到，真的会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呢也经常会证明我们想要做的正好不是神要做的啊。然后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长老啊或者是牧师啊，从那里可以得到反应。所以我们做决定，我觉得我们不要马上就做我决定我要怎么做，这个是我学到的一个很大的功课。从前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一下这个事情发生，我马上就想到我要怎么做，我马上就去做啊。作为基督徒以后，我这第一个功课我就去学，我现在我什么事情我都不马上做决定，就让我自己有一段时间 allow 这个 time to 去祷告，然后去听神的话，常常并且呢我们一定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把我自己想要做的放在旁边，听神的话怎么去做。所以我觉得每一样都是按每一件事情都要 没有一个一定是要一个 formula 去 answer。 我觉得我们每一样事情都要祷告啊，然后听神的话，然后用神的话来反映出他是要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还要再去跟我那时候都是一定要找三个弟兄姐妹，然后听他的意见。我那时候当然希望神可以用那三个在灵命上比较跟神走得近的来反映我是不是要这样做还是怎么样做。我经常都是用这个方法啊，我是用我的一个牧师，还有两个，一个是我的查经老师叫 BSF 的 teaching leader， 他跟我很要好，然后还有一个带领我的，就是我一定去问他们啊，他们如这个事情啊，如果是他们遇到要怎么做，所以我总是用一点时间来听神的话，听神怎么样叫我做，经常都是这样，常常就是发觉我想要做的跟最后神要我做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讲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好些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就最后做的跟我当初想要做的不一样，可是就是要花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马上用着自己想要的去反应，可能没有答复
不过那个他讲的这比较花时间，做一个男人，其实我给你们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听他讲的。他比较，我后来我发觉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到最后最好的解决的方法是，当我最后顺服神说，神他给我一个 helper， 在圣经里面是说，神给一个亚当，夏娃是他的 helper。当我听觉得顺服神说他是我的 help 的时候，我才可以接受，否则这个从前从来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这个是做一个先生最难的一份工作，就是怎么样去听神的话，怎么样觉得太太是神的天使。
我刚刚再补充一下，就是有孩子面临到一个challenge 的时候，我们决定不要把那个后果拿掉，无论怎么样都要孩子要面对一些后果，让他们要有造成他们有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当然你要怎么样让他接受，甚至于学校，我记得我可能那时候他小孩子还在高中的时候吧，他们就是跟另外一个孩子，因为我先生是牙医，所以Christopher 的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就想要用牙医去看牙医能够逃学，所以 Christopher 呢就给了那个小孩子一个卡片，就是爸爸的一个明信片，所以就被学校抓到了，就那个孩子就被惩罚。可是我知道是我自己孩子做的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自愿的告诉老师，就说你要惩罚两个孩子都得惩罚，所以让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虽然你的自己孩子没有被抓到，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孩子要让他就说接纳到这个后果的惩罚。
你 repeat 一下这个问题。
OK， 刚刚这位弟兄说，当时我祷告的时候啊，祷告词跟开始跟后来有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大概是怎么样子？对对。其实我在我们讲之前，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有这个答复啊，我的答复一定是对的，只是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因为我觉得神的答复是最对的。OK， 那个其实我那时候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看书。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很好很好的书，告诉你们怎么样去进食祷告啊什么。其实我那时候就是 凭着跟神，我就很想很想跟神走近啊，跟他接近啊，我就很想听他的声音，知道他要我做怎么样做，所以我就开始进食祷告。那每天早上我的祷告呢，我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孩子都不在家，然后呢我先生的牙医诊所就在楼下啊，所以我的时间就非常 flexible 啊，我早上起来我都不下去。其实我从前没有变成基督徒的时候，我一起从早到晚就是帮了他，就是去他的诊所，然后回家烧盘洗衣然后现在呢我们的诊所就在楼下，我们造了一个新的诊所，那个诊所本来是准备给我们孩子的，结果后来两个孩子都叛逆，所以呢就诊所到现在还是我们自己的。可是我们就把作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把看病人的时间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就多一点时间在侍奉上面在诊所我就不下去，我早上起来我就不下楼去帮他，他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做。我想做的怎么样我都不要去管，因为我们女人你知道很喜欢 control， 你看什么事情都要管，你看然后就觉得对是不错，我管的是会比他好，可是我们一定要 let go。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作为基督徒以后很不容易。哎呀，我真的是就是放手又想拿回来，放手又拿回来啊！真的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心，不要去管他，所以我就可以花时间在那个我的小祷告室啊，祷告跟读经。所以有时候我在里面我就不出来，有时候到了11点、12点、1点，我还在那个里面，你看，就越读，然后你就越喜欢啊。当然也有那个 BSF 的指导，可是我的祷告的时候呢，我有写一些。就是好像我每天都要祷告的那些我都写下来，我那祷告词我都写下来，那就是固定的。然后还有 一部分呢，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就是看到什么时候每天不同的情形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有改变了。那个同样的那个祷告呢，那张纸头就破破烂烂了，已经每天这是我自己这样，我就每天不断的用同样的祷告词，有好几个，然后不但是为了 Christopher， 也为了我们全家，为我其他的儿子跟我们全家，有每天还有一个我也用一个30天，你们肯定有看过每一天是为了不同的那个灵命的成长的那个，就是每一个月从一号、二号、三号，那个也是我一个固定的祷告词，那个是为了我们所有大家。然后我在 BSF 做了 leader 以后，我还要为我们自己组里面16个姐妹的他们的祷告的要求，那个我也是每天为他们祷告，所以我的时间是蛮久的。可是呢有一点，我祷告的时候我一定要用神的话来祷告，我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意思或者是别人跟我讲，我总是圣经在我旁边，我一边读经一边祷告。
但他常常是要敬畏神，所以他常常祷告的时候就害怕，他如果不祷告神就忘记他了，所以他每次要排到第一个，在神还没有开始听别人祷告的时候他先听他的祷告。那我刚刚您问到这个禁食祷告，我禁食祷告最多3天我是活不下去了，最后我想算了。后来最近我发觉一个，其实禁食祷告是不要吃饭，那我可以用别的方法来禁食。所以我前一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太太叫我去做一件事情我忘记了，因为我到了车上以后我就听收音机关于 Jeremy Lin 的那个篮球的，所以我为了想那个所以我忘记了，所以后来我就说好，我怎么样禁食呢？我不再听关于他的新闻，这就是我的 fasting。 所以后来我关于 stock market 的股票市场我也不听了，关于政府的 politics 我也不听了，关于运动的我也不听了。这个其实也就是禁食祷告，没有太多。当然这是我想因为我 这跟神求了半天才求来的，还可是。
Helen 可以帮我们有一点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啊！这里给那个袁伯母，她有一个请求啊，就是说，他们出的这一本书呢，就是说在外面有卖的这本书呢，他现在已经翻译成，就是说已经找校园台湾的校园书房翻译成中文，有一个中文的版。但是呢，因为翻译这个，他希望就是说翻译的内容呢，最好能够最忠于这个。原作者的原来的意思，然后他希望找几个就是说中文校对来看看他翻的顺不顺，然后找几个大概看一下，还有20章左右还需要再做一次校对。那每个章节呢大概只有最多3到6个 page， 就3到6页，所以 我估计了一下，大概因为袁伯母她的心意是想要在这一周内把它搞定，所以呢我想大概如果我们找了大概10个人或是20个人的话呢，一个人大概花3个钟头的时间，这个礼拜应该可以帮他搞定，那帮他看一下就是中文校对啊，yeah。就是这件事。那如果大家愿意花这个大概不到3个钟头的时间呢，等一下可以来找袁伯母，然后袁伯母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然后也许用 email 的方法，然后把那个章节送给你，然后你就帮他看一下，是看中文不是看英文，已经翻好了，只是中文上面他还想要校对，然后希望不要有夸张的言语，然后忠于作者的心意这样子啊。那我自己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要帮那个 Christopher 在东林会翻译，所以我那时候就硬着头皮把这本书给看完啊。那时候越看真的是越胆战心惊啊，因为真的非常的赤裸裸，而且非常的这个真实啊。所以越看就越哭，越看就越哭，因为我翻译我常常觉得自己翻不好，所以我很喜欢翻的时候。尽量贴近作者的心意是什么，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先生学院讲说翻译最重要就是要把作者的原意给讲清楚，所以这就是袁师母袁伯母的心意，所以请大家一起来同工3个钟头，我估计大概就这个礼拜。袁伯母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
对，谢谢 Helen 呀，因为我经常在外面旅行，所以时间就很紧凑，就来不及了。那我们在10月要去台湾，所以他们这个校园希望在5月底之前能够把这个全部交稿。那我就天天在赶，就来不及。所以呢，就我说我们在这边招兵买马。希望找几位弟兄姐妹啊，对中文可以的，就帮我们校对一下。其实我们已经翻译好，其实我也校对过一次，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把那个讲的，因为形容的我们的心态，我讲不出来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加一点，怎么样去形容我当时的心态。如果是有愿意的话，等一下我们在那个在外面我们的那个书桌上，在书单那个地方，我会在那边可以把你们的那个 email address 拿下来。好，谢谢。
有一件事情
啊，是繁体的，是繁体的，对对，没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对对，应该你们可以看得懂，然后你即使你要改的把它用简体改出来也没关系呀，因为校园他们会在最后他们还会再校正一次。谢谢。